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用 Zoom 远程做节目，也因此呢，能够有幸邀到了身在台湾台北的一位朋友张晓雯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请晓雯女士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很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嗨，听众朋友好，主持人金秋你好。嗨，我是张晓雯，我来自台北哈。我原来是个歌手，后来我又做了一个餐饮业者，现在呢我又有了一个人生的任务，就是做一个身心灵的工作者、服务者。然后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也就想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现在非常热爱的身心灵的服务的工作，这样。
那非常感谢晓雯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最欢迎的嘉宾就是对她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份非常深的感情，非常的热爱。那么这种投入呢，是一种非常深的感情，所以我觉得在情感夜线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是非常合适的。
哦，哇，哦，真好，真好。那我原先也在想，我需要聊一聊的是什么呢？是关于音乐呢，还是食物呢？还是我现在正在这个进行的服务工作？我觉得好像音乐跟食物对我的人生来讲也都是跟疗愈有关的吧。所以身心灵的疗愈其实我走进了更深一层了，我想。
所以您是一步一步的走进来，然后越走越深，也其实也是越更上层楼，越走越高深。
也没有高深，就是走得比较里头了，就是向内走。过去
对，但是您这么走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吗？还是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么走了呢？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人生是照着自己的兴趣在发展的，但是在这条路上并不是顺遂的，就是我们在歌坛乐坛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佼佼者，在那个舞台上面能够展现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内在的力量来说是要足够的，才有办法掌握那个机会的。我觉得我过去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啊，每到一个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就心中有很多的恐慌，然后事到临头会退缩。但是我有这个能力，就是我的唱歌的本能，但是我如何表达它让大家听见，
对，就是在表达之前不会有怯场的这种问题。不会有在台上打折扣的这个问题，是吗？
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有自信心把自己整个展现出来，那其实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练的。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除非我很幸运的遇到了比如说伯乐啊，遇到了什么什么，但是不是每个人每一个歌手都可以这么幸运碰到这样的很好的事。所以既然我没有遇到，那就表示我的人生还有需要再进步的地方吧。 之后我就走进了餐饮业，因为很喜爱做菜，在做菜的过程中就是疗愈我的身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您是从小就喜欢做菜吗？
应该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小时候我妈妈是不会做菜的，都是爸爸在做菜，这跟一般家庭看起来都是妇女朋友在做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家里就是爸爸掌厨，爸爸手艺好，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爸爸做菜，也喜欢吃爸爸做的菜。偶尔呢妈妈会下个厨，那是因为爸爸时间不够的时候才会这么做。然后来在我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巷道里常常都会有那种踩着脚踏车，然后会有一个汽笛声的那种卖面茶的车子，好，他会来。就那天没有遇到，我就觉得诶就很想吃嘛，怎么没有呢？后来 我爸爸说他没来，那我们自己做呀。啊，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做怎么做，他说很简单，来去把炉子打开，锅子放上去。我说哦哇，他说我教你。那次就是我爸爸教我做菜的第一回，
手把手的。
对，然后其实个子很小嘛，其实你就是够不到那个炉台，我爸就弄了一个小板凳叫我踩着上，我就踩着小板凳上，然后我爸爸就说来面粉倒下去，我说哦好，面粉倒下去，把那个火打开，哦好，火打开，好，然后就炒起来了。他说面茶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边炒它边看颜色边闻味道。炒着炒着炒着，他说闻到了吗？我说有一点哦，味道在热锅上的面粉味道跑出来。他说看到颜色吗？我说有，白白的变成咖啡，一点点的淡淡咖啡。他说继续炒，千万不可以炒焦，要用很小的火慢慢的翻炒，平均的翻炒它。哇，就炒着，哎，时间就刚好炒到这个好像火候到了，味道颜色也就到了，耶，好高兴哦。爸爸就说好了，关火，哎，把火关掉。其实 我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是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对对，反正就是炒了个面茶，然后我爸爸就加了一些糖，然后再去把它煮成面茶这个粥吧，面茶什么的，就很好吃啊，觉得
太有成就感了，
觉得自己好开心，因为面茶没有来我们的巷子里卖，可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个感觉真好啊。就从那次开始，我觉得，哎，我好像也可以，我也蛮有兴趣的。然后之后，
对，而且当时就已经疗愈了那个失望。
对对，没错，金秋你讲的真好，就是一种失落感，然后自己付出了一些力量，把失落感找回来了哈。对，那种失落的感觉找回来，就很棒啊。那后来我的人生里面，我喜欢做菜是因为我先生很爱吃，他很喜欢。到处吃美食啊，那到处吃美食其实很花钱嘛，对不对？我们做家庭主妇的就是想要省一点，所以当我们去这个馆子里吃的时候，我就看他们馆子的菜不过就这样吧，然后只要我吃到那个味道，这样好，然后回去就自己就如法炮制，好，然后
就可以复制出来了，
也就做出来啦。那我先说，哦，怎么那么厉害啊？好，那从此之后上馆子呢，就是去偷学别人的东西啊。因为吃着吃着，我们的味蕾其实都会尝出一些味道，看似两三样东西，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学问是没有被看出来的，是吃出来的 那些味道，所以我就会回去在自己家里做实验，把它尝试的做出来。所以我是爱做菜的，是这样子。最后呢，在我的唱片的一个签约的公司，我没有真的出到唱片，前面出了三张唱片，换了一家公司没有出到。那三年整整我都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就每天省吃俭用的坐在家里看电视学做菜。电视上播的是 Discovery 的一个频道啊，你们知道 Discovery 有美食频道吗？他介绍很多旅游跟美食，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妈妈，她的名字叫 Biba， 她每天做菜啊，哦，非常的神奇，就是抓过来丢过去，抓过来丢过去，就搞出一道道，
就美食就出来了。
对对对，非常简单啊。所以我后来就看着她每天每天每天，我就如法炮制。啊，然后就去我们家下面的超市就买一点回来做实验。那我现在每天下班回来呢，我就搞搞两道菜，他吓一跳，这什么东西？我说我看电视觉得，哎，他也觉得很妙。就过一阵子以后，他就叫朋友来家里吃，朋友来家里吃着吃着，那些朋友呢，每一周都会打电话来，哎，这礼拜吃啥？我说啊。这礼拜吃啥？哦，好，这礼拜吃什么？我来搞。哎，就这样做着做着，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去开店呐？啊，然后我先说好，去开店，去开店。然后我就被绑压上架，就把店给开了。对，这就我的人生，前面的音乐人生没着落的，后面就开了一个店。
对，那么这个店是意大利餐馆还是中国餐馆？
意大利餐馆，我做的是这个地中海料理。我是当时的这个菜单有20来样的意大利面，还有一些沙拉的款式，然后一些汤，一些主菜，我就这样开了一个店。这个店开
那个时候的台湾一般人对意大利美食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大部分人都是在饭店里吃，在街上吃很少，几乎没有在街上吃，所以我们是台湾唯一第一家开的店。我给他取了，
就是在街边就可以看到，
对，在街上，在东区的热闹的地方的巷道里，我们找了一间那种旧式的洋房，有一二楼的，就做起来了。本来我先是说就开一个咖啡简餐嘛，结果发现餐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开了一家店，然后就是经过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台风淹水， TVBS 的新闻的播报车他们就来了，就在看巷道里面的淹水，为了要采访这个淹水，去告诉这个观众说，哎，这个台北的东区你看淹成大水，淹成这样。结果他们就来到我们的店门口，拍着我们这家店被淹成那样，我们都已经从一楼逃到二楼。
哇、
wow. 啊、然后他们拍着我们，我们就哎这样
苦中作乐。
对，结果他就发现说，哎，这好像是个艺人哦，这个夫妻两个是这个艺人哦，然后就
来了、
啊、就认出来了，认出来以后就一炮而红，就被那样被淹水淹到红了。因为 TVBS 新闻就每个一个小时重播一次，就那24小时重播24次，这24次呢不只是台湾地区嘛，就是全世界都在。
无意中 TVBS 做了伯乐了，
是，就这样我们就声名大噪。但这对我来而言就是一件蛮痛苦的事，因为我只是要开个咖啡简餐啊，我
变成大餐了。
对，我们没有什么大志愿做什么大餐厅啊， 可是他们这么一报道，就看热闹的人就来了一堆，就我们的门口呢，就每天门庭若市啊，排长龙的排长龙啊，排到一条巷两条巷这样子。那所以为什么红也不知道？那事实上东西是蛮好吃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做不好吃的东西嘛，不然我干嘛要开店？我当然我做的东西就希望那东西是我喜欢的，疗愈我的，我才会卖嘛。那我用的食材又很好，用讲究，我是用做给家人吃的那个这个心在做食物，跟做餐厅的餐厅业者他们的算成本精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这样子开了到现在。
那您的价钱是不是也必须高一点呢？因为您的成本比较高呀。
对，当时是这样，成本较高，但就这样开着开着，在东区开了五六年啊，也就是又经过了这个经济的这个衰败，再加上有很多的起伏，那就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还在做。好，那过程很长，当然也经过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家里的变故啦，好，母亲的过世啦，然后婚姻状况的一个不和谐，那这很多都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这20年来的前面的十几年都非常的痛苦。嗯，虽然声名大噪，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哈，有很多的代价，好，就是人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来锻炼我生命的这个课题，锻炼我成为现在这个我。对对对。
那么经过了这些的锻炼之后，您又变成了今天的您。那么今天的您跟当时的您有什么不一样？
对，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练里面，有许多的失去之后呢，就自然而然你会从失去，每一次的失去里面，你会去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个不足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我们无法接受，哎，怎么会就这样失去。比如说对于母亲的这个离世啊，生病很长时间，十几年的洗肾，最后是器官一样一样的衰竭走的，那在衰竭的过程也拖了2-3年，很痛苦。当时我就在想，我的母亲应该不是会好起来的，那么我必须面对我正在失去她，那我应该怎么做？我看着她的痛苦，我也很痛苦，我们的家人都很痛苦跟不舍，我们怎么办？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听下面。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我们的节目是由11点到12点 那么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用电台的手机 APP 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播完之后呢，我们的录音会放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机 APP 去收听过往的节目录音。另外在一些社交平台，比方说蜻蜓、 YouTube 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Himalaya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过往节目录音。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您随时可以去收听。那么今天雅秋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因为他的过往有这个音乐的部分，有美食开餐厅的部分，那么现在人生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又有一个新的服务的部分，这就是台北的张晓雯女士。那么我们请她再继续接着第一段节目还没有说完的这一个故事继续说下去。
嗨嗨嗨，亚秋，刚刚说到就是母亲在生病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觉得人生正在失去母亲的这个过程，很不舍啊。但是于是我就上网搜寻啊，我觉得我们需要临终关怀的协助。于是我就上网去搜寻有没有这样一个单位可以来协助我们。我觉得不只是这个病人需要，我觉得家属更需要啊。所以搜寻的过程中呢，有一个癌症安宁病房的这个临终关怀单位跟我联络，但是他们是属于癌症，并不是属于慢性病人的单位，所以我们其实慢性病并没有真的有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源啊，这样的资源可能我需要从另外的管道再去寻找。结果我就又接到一封信，这封信是来自于一个灵气能量疗法的老师，他跟我提到说
灵性能量疗法
叫灵气。
您再重复一遍，是灵
气，气
灵气能量疗法。
灵气能量疗法，这个能量疗法是从欧美传过来的，其实它的原先的系统是从日本发展出来，后来就到了美国的先到加拿大啊，然后就再进入美国，然后欧洲，然后就再转一圈回到台湾。所以我们学到的就是这转一圈回来的这一个方法。那它的名字在欧美就叫 Reiki Healing。那我学了，老师告诉我我们有临终关怀，于是我就跟老师学了。学它的过程有三个阶段，一是身体的疗愈，做自我的身体疗愈，还有替他人做身体的能量疗愈。第二个阶段是心，做心灵的自我疗愈，跟做帮他人做心灵的自我疗愈。接下来是第三，身心灵第三个阶段，灵，比如说我们的灵魂本身也需要疗愈啊，所以这三个阶段我修完了，我的母亲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在那个边修边自我学习跟帮妈妈疗愈的过程，我的收获非常。因为我对能量并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在那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是吧？
对，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而且我过去也不相信，过去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眼见为凭的东西。他们在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能量什么，我觉得我不想多听，我觉得那会困扰我，好，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还会排斥。可是我觉得 妈妈的离开这段生死之间带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我必须接受他要离开我们了。在学习灵气的过程里的身体这块部分，我在学习的过程，我其实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能量，什么是气，感觉到自己身体有某种气存在，某种 energy， 这个到底是什么，我就在摸索。然后我必须对我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所以我发现我身体有很多问题，它是我长期累积蓄积下来的毛病，很多很多地方的毛病。好，那我如果身体没有被疏通的话，其实我的气就是不足的，我在唱歌这件事情上我就是没有办法发挥我的力量。那为什么我的气不足，为什么我的身体有这么多毛病，就继续经过了第二阶段的心的疗愈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心阴性引起了身体上很多的问题。我的心怎么了？从小很容易就受伤，从小我有被霸凌的长时间的霸凌的经验，所以我是很胆怯的，我是很不敢的，我很怕我一怎么样就会被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不敢表现我自己的能力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也让我接触到我心里面需要被疗愈的那些。那就在身心的这个两个阶段，我有了很大改变，包括我也可以感受得到我妈妈她怎么了。就好比说刚开始我们学第一个阶段身，我们其实并不会很明显的感知到那个能量的存在状态，但是我们可以从热或是凉去感觉我们的气弱还是强，对吧？那就有一次我在帮我妈妈做完全身的灵气能量疗法之后，第二天我姐姐问我，你昨天帮她做了什么？我说那是一种气功啊。她说那是叫什么？我说那叫灵气疗愈。后来她说她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哦，这句话，
妈妈睡得很好还是姐姐睡得很好？
妈妈，她就因为姐姐在医院顾妈妈，那所以她说晚上她都睡不好。所以经过我帮她做疗愈之后呢，那天的晚上她睡得很好，这件事给了我很大信心。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就又突飞猛进了啊，就觉得有信心之后突飞猛进。过了一段时间我就继续跟老师说我想要修第二个阶段心灵嘛哈。
您能不能把您的那个视讯关掉，因为现在声音不清楚了。
视讯关掉，好，是说我的部分先把它切掉嘛，对不对？
视讯，只有视讯的部分，要不然的话声音会不稳。
好，这样子可以吗？
对，这样好多了。那么
好，
那您就再接着说妈妈的部分。
好，那后来呢，因为信心大增了，就觉得我可以再进阶到心灵的这块部分。那于是呢，对于人的身体这块的初步的了解之后，又进入了心灵，好像一层一层的就往内走，就从外表的状态里头开始渐渐的走入更深入的人的能量状态。所以我觉得自己体会非常多， 非常的深刻。那一直到
那么在妈妈在的时候，您有没有用这个灵的部分去替她做疗愈呢？
哦，有，就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的学习到达某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种直觉，这个直觉是我过去没有过的，我的直觉就突然冒出来，他告诉我说我妈的状况好像越来越衰弱了，我就觉得我需要再更深入的学习下一个阶段，所以我就进入了灵。我的老师说一般人学到身心就够了，当你要学到灵，我需要问你一些很慎重的问题。好，那我就回答他，我的回答内容就是跟他说我从母亲的生病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体会了人的生命体不是只是我们知道的看到的这样而已。好，我觉得在冥冥中就有一些力量，而我感知到这个力量的存在，我觉得我需要更深一层的去理解它、了解它。我希望能够在我母亲的最后这个阶段学习到这一块灵，能够协助到我妈妈能够把她的身体完完整整的放下，让她能够轻盈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样。OK， 老师听到我讲这段话，最后他就考虑了几天，就回答我说：“好，没问题了。”只是他听到我说的内容，并不是像有些人，他们有一种企图心想要学得很高深，然后学到灵会有一些很特殊的能力，或者是超能力还是怎么之类的。那些会有让人感觉到某种欲求什么的，可他从我这里听到的，老师说听到的就是对母亲的爱。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他这样回我哦。我后来想，那原来我们要学这件事，这个初衷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学了，学了以后没多久，真的母亲就离开了。母亲离开以后呢，我其实经过了这两年多的学习，从最早的很不舍母亲，一直到我很喜乐的看见母亲放下她的肉体轻盈的离开，我带着很大的祝福我其实在她走的那段时间我并没有哭，我觉得是有一种欢庆他努力的把他的人生辛辛苦苦的过完，放下他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他还有下一段旅程要去，所以我就全心的祝福。你知道这个我跟过去我带了很多恐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多做什么或怎么样我就会被怎么样的恐惧，那个我有好大的区别。我后来就看见我自己的转变于是在我母亲过世大概一两年之间，我就跟我的老师要求，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再进入第四个阶段，就是传承，然后我就上了传承的课。好，那老师当然就不用问我为什么了，因为他知道我已经走入了这条路，走入了上路，这样就这样。然后接下来的十年间，我就是不断的做服务，一直到2017年开始，我开始开课，开这个灵气疗愈疗法娘法的课程。好，然后这个前面的七年的服务过程，我学习了非常多 帮助一些人梳理他能量状态的失衡啊，然后处理他身心上的很多的障碍，然后接下来我才有比较大的信心去做教学，所以大概我就花了大概10年的功夫去完成这个事。好，
那么我想听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许会觉得有一点抽象，也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一个人的能量，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呢，还是也是比较抽象的一件事情呢？
其实它蛮抽象的，但是对于我们学习者跟能量的运用者来说，我们的双手就会有一种力量，那就好像说你在抚摸小动物的时候啊，在抚摸你的小孩的时候啊，还有跟人拥抱跟握手的时候啊，其实你从双手就可以感知到对方他的回应，也就透过彼此双手的交接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了。那我们过去没有学习，可能你不会需要去感觉那么深吧，但是在我们学习这件事之后，我们就会去深入感觉它。
是我刚刚正想问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握手就是握手，拥抱就是拥抱，为什么还有更深一层的感受？也许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怎么样才能够去更深一点的感受，或者是怎么样才能感受，然后再更进一步更深层的感受呢？
就是像如果我们把一只手放在一个植物的上头，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植物它的回应，因为一个很美的花，一朵很美的花，你看着它，它其实也在看着你啊，
有心灵的眼睛。
对，真的他也在看着你，因为他知道你在看他，所以其实这就是眼神就可以有交流了。那双手呢，去抚摸它，叶片给你的感觉跟花瓣给你的感觉，其实我们就会去 touch 到它的区别。好，我觉得这个是交流，用手用眼神做交流，这很棒的一个。
这对，听起来是很不一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北的 张晓文女士。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两段呢，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疗愈的这件事情，那么也是她所说的服务，她做的都是服务跟疗愈的事情。那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她又讲到比较具体一点的抽象，就是说这个能量要怎么样感觉到，跟植物是怎么样的交流等等，很有意思。我们再接着听。
刚刚跟雅秋提到这些，还有听众朋友想分享的，其实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不只是这么表面化的，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多内在的一种互动，内在的互动。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个人见了面以后，当下你感觉到他这样子，经过了那个相会的时间之后，回到家其实我还会有后续的一些震荡。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在学习能量之后更深入的去看见的这个世界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但是我们在接触他的眼神，在接触他的声音，在接触他的感觉，我们就会感知得到。这是很妙的事，因为做了能量工作就会比较敏感，我们的敏感度就比一般没有学习能量的人要敏感度要高很多哈。
也就是说交流不完全是靠语言，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还有一些其他的更别人我一般人感知不到的一些的能量。那您还有学过能量的疗愈的人会可以特别清楚的感觉到。
特别清楚感觉到。像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些个案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什么吗？我说不用啊。他说这不是諮商吗？我都要跟心理医生讲很多话，我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讲。我说你不需要讲什么，你的能量状态会告诉我什么。他说哦，真的吗？好啊。所以他就跟我面对面坐着，然后我就会读取他的讯息。其实他的讯息就在我读取当中，我就会知道了。我就像一个Scanner，
有点像算命。
应该是我像一个扫描机，我在 scan 他身上的频率，在我 scan 他的频率的时候，我这个机器，我这个载体就会去分析他的频率是哪一个状态，然后我会告诉他。这个、
我了解您说的您的这个扫描，但是我是想从对方的这个感觉好像是被算命一样。
对对对，从他的感觉是被算命。不过因为这个解读是双向的嘛，所以当他被读出来的某种东西之后，他也理解到对我真的是这样，然后他会不自觉的讲出那些他遇到的困难。他其实不是被迫讲出来，而是他是有意愿被理解然后讲出来。当他愿意讲出来就是在释放掉以后，他身上那些让他不平衡的频率跟能量状态自然而然就消失了。这是我在解读过程的一个状态。好，那我当然我还有另外的功能，我就是因为在这些年的学习，我还去做了一个催眠师，就是学习催眠。催眠的老师也是从美国来台湾教课的，叫 Dolores Cannon。他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催眠家，催眠疗愈师。那我跟他学习了一阶、二阶，然后我也在做催眠疗愈的工作。然后你看哦，我就做这些工作非常乐在其中。然后就在2016年我主持过了一个电台的节目，就是在做疗愈的节目，那是一个属于癌症协会的广播电台， 网络电台，我主持它里面的节目分四段，就是音乐的疗愈、食物的疗愈，然后大自然的疗愈，因为我每一周都去爬山。那今天跟亚秋聊这一段话的几个小时前，我才从山上下来。你昨天传给我的 LINE 的简讯的时候，我还在爬山呢。我走了大概10公里的一个山，上上下下，走到月亮出来了，然后天黑了，下山，然后回到台北，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好，那所以我的节目有四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就是练功疗愈。那个练功就是我每天都要静坐，我每天都要身体做律动，然后静坐，和整个宇宙做连线沟通，然后再来就是整理我的工作状态，还有我要怎么去服务这个世界和这些来找我的个案等等。好，那在2016年，因为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项整理自己的能力，然后那宇宙给我的建议就是，那你要把你的事情写下来，写一本书，一个故事来告诉很多人，你从一个过去不平衡的自己，一个能力不足的自己，然后转而变成现在一个有力量的你，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去解脱他们的痛苦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这样可以启发很多人，带给他们力量，让他们突破自己，也让整个地球的频率提升。他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安排了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能量的中心，为的就是要来提升这个地球的频率，要让地球扬升，尤其是现在正在疫情的状态，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恐慌，但是人类就是在此刻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要晋级的时刻，所以如何把你们人类内在的力量展现出来，不要受制于这个疫情的恐慌而失去了你们本质中的爱，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所以我就从2018年写到现在，刚刚交出去，书名还没出来，准备10月要出版，我还很想找人把它翻译成英文的，可以在就是国外的地区可以发行。我觉得在国外有看到很多身心灵的书籍，中国人或者台湾这里就比较少哦。那我觉得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个故事翻译成英文，能够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我今天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现在生命中最热爱的我的工作跟任务。
那么在您的工作还有执行您的任务当中，当然接触了很多的个案，也抚慰了很多的人，疗愈了很多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因为我知道在有些时候是当然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不能够说太多，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但又不需要提名道姓的。
好啊，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了。曾经有一个案来找我，然后我在读他的状态的时候，他的 energy 的时候，读到他的脖子，到他的耳朵，到他的头部，这个耳朵上方这一块的太阳穴啊，都很痛苦，很紧绷。我跟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纠结？我做了一个表情，就是他的表情。他说啊，你怎么看出来我这个样子？我说对，因为我扫描到，我 scan 到你的状态。他说啊，我真的很痛苦。我说在你的耳朵附近是有人一直每天对着你讲一些你很不喜欢的话，他一直在骂你吗？还是他一直在损伤你？还是那些话你很不喜欢不想再听？他说不瞒你说，我是一个心理医生，我是精神科医生。我说 Oh my God， 他说我每一天门诊100个人，他们对着我说一些很哇很可怕的那个很能量很低的话。我说好，所以你很需要把他们 release 掉。他说对，所以那天我们就做了一个 release。 他说他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脑袋每天都很痛啊，睡觉睡不好，所以他要吃安眠药睡觉。那我就帮他做了这个在太阳穴这里的一个解毒，把他那些令他头痛的事情的状态把他解除掉了。然后我有劝他，我说你都是一个做身心这个身心科的医生了哈，那你自己要找到一个方法来 release 你自己的问题。我说你需要去找类似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你吗？他说我不可能再去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来帮我。我说哦好，那你要怎么做？我现在可以提供你一些意见，就是你需要每天像一部电脑一样连上线，连这个宇宙，然后呢去 delete 掉这些病患在你身上残留的那些状态。他说哦好，所以静坐是你每天需要的，你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够维持你自己原来的好状况，然后持续下去不被他们影响。结果你知道吗，他在1年半以后他再来找我一次，他说我是来吃饭的，今天不用麻烦你了。我说哦好哦，然后他说可是你可以帮我读一读我现在有没有好很多。然后我就读了，我说哎，你现在真的你的 energy 是大概有80-90分哦。他说哇很棒啊，因为我之前来的时候我是完全是 negative 的，不是 positive 的、
嗯、
好，他的震动状态。我说很好啊，你都做了什么？他说我有照你说的哟，我每天都静坐，然后我也没有再吃安眠药了。我说哇太棒了，我说你已经找到你自己可以 release 这些痛苦的方法，不要再把别人的痛苦放在自己身上，这样。哇我觉得很棒啊，很开心听到这样，虽然我也不是医生，但是我可以协助到他去做一个更有力量的医生，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不是很好吗？这就是我工作里面的我的骄傲。
那么您说您不是医生啊，这些个案是要怎么样找到您呢？
我讲的事情 maybe 大家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就会来找我。我觉得我就是跟宇宙连线，宇宙会去牵线，maybe 这个医生他就会带来其他的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又会去带来他的朋友的他的朋友，而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挂牌在有一个诊所这样的医院，而我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但是我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服务，而且服务的都是一些在他们的人生的职场领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很骄傲的地方在这，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难再去找到跟他们一样的角色来帮助他们。好，可能我这个角色更客观一些吧，这样子。
那么您帮助他们的地点是不是就是在您的餐厅呢？因为您刚刚说他说我今天是来吃饭的，所以
哦对，
听起来是同一个地点。
对，在我的餐厅的1楼是吃饭的地方，那现在没有像过去生意好到需要坐到2楼，所以我的个案解读还有课程还有我的音乐分享会还有讲座啊，跟课程一般的那些还有画展都会在我的餐厅的2楼做举办，然后我的3楼有一个催眠工作室，那都是我在服务个人个案的地方，这样。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其实剩下不多了，只不过呢我觉得催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又有点神秘的话题，可不可以请您稍微提一下呢？
好，没问题。其实催眠都是大家平常会睡觉的人都会做的事，就告诉自己数羊数羊数羊然后就睡下去，但大部分人都不会放松，所以其实睡眠不好的人就是放松不了自己的人， 我们在做催眠的过程，第一件事就是要放松。当我们在催眠个案，带领他进入他前世的过程中，他最重要的是先放松自己，然后信任这个安排。信任了之后，他就会进入他的阿法脑波，那个阿法波的脑波自然而然就有一种疗愈力，然后我们的脑袋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记忆体被放出来。那些记忆体说来很玄奇，就是past lives， 可能是很久远以前，可能就上一世，不一定，而是你需要看见的是哪一世，在现在这个阶段是什么，哪一世需要来让你解开你的困惑，它就会播放哪一世的这个，好像一个电影
片一样，
对，影片，它就播放给你看。所以这个播放的过程，你最需要就是信任、放松跟信任，然后你就会被这个被疗愈到。因为你看见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哇，我怎么会有过这样一世？所以你不再只是你以为的这个自己。经过了一次的催眠，也许你可以看到三四个不同的 past lives， 所以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很多角色的你，你不仅止于这个角色的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会敞开来，你会接受很多可能性，你也会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可能性。这是我对催眠的一个最大的体会。所以他带给我很大的疗愈，就是因为我前前后后看了自己大概有五十几世到六十世了。好，我说的是不只是在催眠，而是在我练功中也看见。所以我觉得解开了很多谜。所以人生不再有谜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往前进。对对对。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张小维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是很有意思但是又有一些抽象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当然也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那么谢谢张女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谢谢亚秋，谢谢听众朋友，晚安。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Dean Muccio. One line from the vice presidential debate is already gett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line. Women on social media were